请弟兄姐妹们安静下来，准备我们的心，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
请弟兄姊妹安静下来，准备我们的心，开始今天的崇拜。
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
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我们的敬拜。
生命记第三十一章第八节。
生命记三十一章第八节。
主说，
主话，
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
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
他必与你同在，
他必与你同在，
必不撇下你，
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也不丢弃你。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有忧愁，
你们心里不要有忧愁，
也不要胆怯，
也不要胆怯。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同心来向我们的神奉上祷告。
接着下来，我们请大家同心的向我们的神献上祷告。
祷告后，我们要用主祷文继续祷告。
祷告之后，我们继续用主祷文继续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亲爱的阿爸父神，
求你聆听我们的祈求，
求你聆听我们的祈求。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愿主日崇拜有父神的同在，
愿主日崇拜有父神的同在，
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
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
让教会的崇拜都蒙主悦纳，
让教会的崇拜都蒙主悦纳，
每个人经历神奇妙的恩典，
每个人经历神奇妙的恩典。
在当今疫情不断恶化失控的环境下，
在当今疫情不断恶化失控的环境下，
求主眷顾我们出入平安，
求主眷顾我们出入平安，
因为你与我们同行，
因为你与我们同行。
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
求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
保护我们远离病毒，
保护我们远离病毒。
主啊，
主啊，
你说过只要我们相信你，
你讲过只要我们相信你，
依靠你，
依靠你，
遵行你的道，
遵行你的道，
我们不受毒药的侵害，
我们不受毒药的侵害。
求你帮助我们活在你里面，
求你帮助我们活在你里面，
远离充满病毒的城市，
远离充满病毒的城市，
让我们能够真正得到来自你的喜乐和平安，
让我们能够真正得到来自你的喜乐和平安。
因为你的平安是如此的珍贵，
因为你的平安是这么珍贵，
是叫人不忧愁的，
叫人不忧愁的。
我们会因你的道而胜过世上的一切灾难，
我们会因你的道而胜过世上一切的灾难。
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求主怜悯，
求主怜悯，
求主施恩，
求主施恩。
感谢赞美我们的恩主，
感谢赞美我们的恩主。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这样说，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说，
那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那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看门的给牧人开门，
看门的给牧人开门，
羊也听他的声音，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字呼叫自己的羊，
他按着名字呼叫自己的羊，
领他们出来，
领他们出来，
他把自己的羊全都领出来以后，
他把自己的羊全领出来以后，
就走在前头，
就走在前头，
羊也跟随他，
羊也跟随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轻轻听，
轻轻听。
轻轻听，他在听。
我是好牧人，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我的羊也都认识我。
弟兄姐妹们平安，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关于哈拿的祷告。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关于哈拿的祷告。
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先分享给大家。
我们先将这个经文分享给大家。
撒母耳记上二章一到第十一节。
撒母耳记上二章一到十一节。
经文这么说。
经文是这样讲的。
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喜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大大夸耀，因为我以你的救恩为乐。没有人像耶和华那样圣洁，因为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你们不要多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口出狂妄之言，因为耶和华是全知的神，人的一切行为他都鉴察。勇士的弓都被折断，跌倒的人却以力量束腰，饱足的要劳碌觅食，饥饿的不再饥饿，不能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女，有过许多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从阴间上来。耶和华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降卑也使人升高。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的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的人，使他们与显贵同坐，承受尊贵的座位。大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把全地安放在柱子上面。耶和华必保护虔诚的人的脚步，却使恶人在黑暗中灭亡。因为人得胜不是靠着力量，至高者在天上打雷，耶和华必打碎与他作对的人。耶和华要审判地的事迹，却要赐力量给他所立的王，高举他高立之人的脚。后来以利加拿回拉玛自己的家去，那孩子却留在以利祭司面前侍奉耶和华。我们思想神的话语，
我们思想神的话语
都要和我们的处境相连接，
都要同我们的处境相连接，
以便对我们的现在的生命有所提醒，
以便对我们现在的生命有所提醒。
现在世界处于到一个动荡当中，
现在世界处于一个动荡的当中，
教会也有一个复兴的需要，
教会都有一个复兴的需要。
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面对这个世界？
我们怎样预备自己来面对这个世界呢？
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复兴我们的教会？
我们怎样预备自己来复兴我们的教会呢？
希望我们从今天的分享当中得到激励。
希望我们从今天的分享当中得到激励。
去年是庚子年，
去年是庚子年。
中国人对庚子年有一个特别的这样一个警惕。
中国人对庚子年有一个特别的警惕。
庚子年好像就是灾难的一年。
庚子年就好像灾难的一年。
的确，从1900年算起哈。
从1900年算起。
这个每年的庚子年的确都有灾难发生。
每年的庚子年都有灾难发生的。
1900年的八国联军的宣战。
1900年八国联军的宣战。
后来在第二个庚子年，就是1960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三年自然灾害。
另外一个庚子年就是1960年的时候，中国的
三年
自然灾害。
那也是相当的、相当的严重的。
也都是相当、相当严重的。
那么去年的庚子年就是全世界的冠状病毒的扩展。
去年的庚子年就是全世界的冠状病毒的扩散。
好像中国人所担心的庚子年成了一个世界性的灾难。
好像中国人担心的庚子年成为一个世界的灾难。
好不容易庚子年过去了。
好不容易这个庚子年过去了。
但是我们的气还没有喘过来。
但我们这口气还没喘低下来。
因为病毒还在扩散，
因为这个病毒仍然在扩散着，
世界的紧张局势依然非常严峻，
世界的局势依然严峻。
比如说缅甸的军事暴动，
譬如说缅甸的军事暴动，
还有俄罗斯和乌克兰突然的边境危机，
还有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威胁，
在北美发生的种族的歧视的一些现象，
北美发生的种族歧视的一些现象，
还有美国大选之后提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言论，
还有美国大选之后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言论，
第三性别的产生，
第三性别的产生，
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好像教会在这个时代当中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好像这个这段的时间教会在这个世界上起不了什么作用，
我们也听不到教会的这种声音，
我们听不到教会的声音。
教会的责任在哪里？
教会的责任在哪里呢？
教会怎么样来回应这个世界？
教会怎么样回应这个世界呢？
教会怎么能够不发声音呢？
教会怎么可以不发声音呢？
好像这个世界都在一种特别消沉、特别的晦涩的一种环境当中。
好像世界呢是特别的消沉和灰色的一个的环境当中。
教会也在一种软弱、疲惫当中。
教会也都是一个软弱、疲惫的当中。
让我们基督徒说实在的还是多少有点灰心的，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讲真的真是
多少有一点灰心的，
因为我们不希望世界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不希望世界是这样。
那今天我们来思想哈拿的生命的时候，
那今天我们思想哈拿的生命的时候，
其实哈拿的当时的处境也是相当的艰难的，
其实哈拿当时的处境呢仍然相当的艰难的，
文化历史对他来说也是非常严峻，
文化历史对他来讲呢仍然相当的严峻。
哈拿所处的时代是士师时代的后期，
哈拿所处的时代是士师时代的后期，
士师是不是被选举产生的？
士师并非是选举产生的，
他是在关键的时候他是由人推举出来去领导以色列反抗外来的压迫的，
在关键的时刻的时候呢由人们推举选出来
去领导以色列人反抗外来的压迫，
可是当时没有一个士师能够在当时的时代来带领以色列的信仰的复兴，
但是没有一个士师在当时候能够带领以色列信仰的复兴。
自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迦南之后，
自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
大家知道神是把迦南地应许给以色列人的，
大家知道呢神是将迦南地是应许给以色列人的，
可是到了这个哈拿那个时代几百年过去了，
但到了哈拿那个时代几百年已经过去了，
可是迦南地仍然不属于以色列人，
迦南地呢仍然不属于以色列人的，
是一个多民族混杂的地区，
是一个多民族混杂的地方，
而且12个支派散住在迦南地的各个地方，
而且12个支派散居在迦南地各个的地方，
整个民族是一盘散沙，
整个的民族可以说是一盘散沙，
没有人领导他们，
冇人领导佢哋嘅，
而且他们也受到当地的一些文化的影响，
而且佢哋都受到当地一啲嘅文化嘅影响，
其他民族的一些邪恶的风气对他们的影响，
系一啲其他民族嘅邪恶嘅风气对佢哋嘅影响。
所以说当时的民风也相当的邪恶，
所以话当时嘅民风系相当嘅邪恶。
在士师记的最后一个故事就反映了这个当时的社会的状况。
士师记最后一个嘅故事就反映咗当时候嘅社会嘅状况。
有一个以法莲的利未人，他娶了一个妾。
有一个以法莲嘅利未人娶咗一个嘅妾。
这个妾是住在犹大地的。
呢个妾咧系住喺犹大地嘅。
可是这个妾呢，他行为不轨。
但呢个嘅妾事咧就行为不轨嘅。
跟别的人有这种不好的行为，
从其他的人有些不好的行为，
事情发了以后呢，他就逃回到他的故乡，
事情发生了之后呢，他就跑回去他自己的故乡，
几个月之后呢，这个利未人就要到这个女人的家乡去把他接回来，
几个月之后呢，这个利未人就到这个女子的家乡将他接回家，
后来去了他的家乡跟他父亲有了很好的交流，
后来去到他的家乡跟他的父亲有很好的交流，
就把这个女子接回来，要走回到自己的本乡去。
就将这个女子呢接返返嚟，就返到自己的本乡去了。
当然，那不是一天的路程。
当然，这个不是一日的路程的。
他们中途就在便雅悯地的基比亚那个地方有留宿。
在路途当中，他们在便雅悯人居住的基比亚那里呢来露宿。
基比亚是靠近后来的耶路撒冷的一个地方。
基比亚是靠近耶路撒冷的一个地方，
但是当时的耶路撒冷并不叫耶路撒冷啊。
当时的耶路撒冷并不是在耶路撒冷，
它也是属于外邦人所占领的地方，
它也都属于外邦人所占领的地方。
当这个便雅悯人和这个他的妾在这个一个家里面留宿的时候，
当这个便雅悯人和这个妾在这个家庭里面借宿的时候，
这个便雅悯的那个村庄的人就听说了他们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便雅悯的村庄的人就听说他们来到这里，
他们这些男人就聚集起来，
那些男人就聚集起上来，
就到这个寄居人的家里面去，
就到这个寄居的家人的家里面去，
要他把这个以法莲的利未人交给他们，
要他将以法莲的这个利未人交给他们，
跟他行苟且的事，
跟他呢行这个苟且的事。
当然这个主人是很正直的人，
当然那个主人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不允许他们行这么邪恶的事情，
不允许他们行这些邪恶的事情，
那最后也没有办法，就把这个以法莲的利未人的妾给送了出去，
但最后都没办法将利未人的妾事送了出去，
结果这个妾就被这些人折磨到了死，
结果这位妾事被这些人就折磨到死。
这个事情和我们旧约里面所说的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事情是一回事，
这件事情跟我们在旧约里面所讲到索多玛俄摩拉的事情是一样的，
可以想象到当时的社会的状况是多么的混乱，
可以想象当时的社会的状况是几咁混乱，
社会风气是多么的不好，
社会的风气是几咁的不好，
信仰状况也是非常的不好，
信仰状况以至是非常的不好。
在撒母耳记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撒母耳记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大祭司以利有两个儿子，
大祭司以利有两个的仔，
也是在做祭司的，
也都是做祭司的，
可是这两个儿子他们公然的在圣殿里面做亵渎神的事情，
但这两个仔呢公然来到圣殿做亵渎神的事情，
人们把献祭的肉啊放在那个祭坛上来奉献给神，
人们呢将这个肉呢放在祭坛上面献给神，
可是这个两个祭司就要他的仆人把最好的肉给挑走，
但是这两位的儿子呢叫仆人将最好的肉呢就拣走了，
公然跟神争夺祭品，
公然的同神争夺这个的祭品，
你看他们的信仰在哪里，
你看他们的信仰是在哪里呢，
你看他们心里有没有神，
你看他们的心里面有没有神呢，
如果祭司心里都没有神，那老百姓会怎么样呢，
如果祭司心里面都没有神，老百姓就怎么样呢，
生活也是腐败的，
生活也都是腐败的，
那这两个年轻的祭司，
这两个年轻的祭司
公然把在圣殿附近的女人拉到自己的地方，
不公然将圣殿附近的女人拉到自己那里，
跟他们行淫，
与他们行淫，
所以说从当时的哈拿的周边的社会和信仰环境来说也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从哈拿当时的周边的社会的信仰环境来说都是非常的差的，
这个糟糕的程度和我们现在的糟糕可能是有的一比，
差到的程度跟我们现在的程度真的有得比。
这个信仰的状况的消沉，社会的混乱，
这个信仰的状况纠缠社会
的混乱，
对哈拿也是有影响的呀。
对哈拿也都是有影响的。
可是哈拿在当时的状况他是怎么样子的呢？
但对哈拿来讲他是怎么样呢？
哈拿是一个以法莲人的其中的一个妻子。
哈拿是以法莲人的其中一位的妻子。
这位以法莲人还有另外一个妻子叫比尼拿。
这个的以法莲人还有另外一位的妻子叫做比尼拿。
那个妻子有儿有女。
这位的妻子有儿有女的。
可是哈拿呢一直不能生孩子。
但是哈拿呢是一直不能够生孩子。
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不能生孩子的女人是会被人耻笑的。
在以色列人的文化当中呢，不能够生育的女人呢是会被人耻笑的。
因为神曾祝福他所创造的人。
因为神曾经祝福他所创造的人。
你们要生养众多。
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
遍满全地。
所以生养众多就是神祝福的标志。
所以生养众多就是神祝福的一个标志。
不能生育就是被咒诅的象征。
不能生育就是一个被咒诅的一个象征。
所以说周边的人怎么样看着哈拿我们就很清楚了。
所以周边的人怎样看待这个哈拿呢，我们就很清楚了。
所以哈拿的周围的社会状况信仰状况是那么糟糕。
所以哈拿的社会状况生活状况是这么差。
他自己的处境更是非常让他软弱。
他自己的处境真的非常的让他软弱的。
他的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不放过他。
他的丈夫另外一个妻子不放过他。
随时都讥笑他。
随时都讥笑他。
甚至在圣殿去敬拜神的时候，那个女人也会嘲笑他。
甚至乎去到圣殿敬拜神的时候，那个女人都会嘲笑他。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
哈拿真是非常的非常的难过和软弱。
哈拿真是非常非常的难过
和软弱。
他一个人走在圣殿面前。
他一个人走到圣殿的面前。
靠着那个门前的栏杆。
靠着门前的栏杆。
他祷告都发不出声来。
他的祷告都发不出声音了。
只看见他的嘴巴在那边动。
只是看见他的嘴巴在那里动。
他祷告说。
他祷告说。
万军之耶和华呀。
万军之耶和华。
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
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
眷念不忘婢女。
眷念不忘婢女。
赐我一个儿子。
赐我一个儿子。
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在他的软弱当中。
在他的软弱当中。
在当时信仰状况那么样的差的情况之下。
在这个信仰这么差的情况之下。
哈拿还是记得神。
哈拿仍然是记得神的。
他还是相信神。
他仍然相信神。
他把自己的苦闷、软弱、痛苦都交到给神。
他将自己的苦闷、软弱、痛苦都交给神。
他的信心蒙了神极大的眷顾。
他的信心蒙了神极大的眷顾。
他回到故乡之后。
他回到故乡之后。
就在她的丈夫的生命当中就得了一个孩子。
她在跟她的丈夫呢就得到一个的孩子。
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怀孕生了一个的仔。
这是一件非常蒙祝福的事情。
这件是一件非常蒙祝福的事情。
第二年要到圣殿里敬拜时候又到了。
第二年要到圣殿敬拜的时间又到了。
她丈夫要带她一起到圣殿去敬拜。
她的丈夫又带她去到圣殿那里敬拜。
他说我这次暂时不去。
他说我这次我暂时不去了。
我要把我儿子养到断奶。
我要将我的仔呢是养到断奶的时候。
然后我再把我儿子带到圣殿去。
然后呢我就将我的仔带到圣殿那里去。
因为我已经向神许过这个愿。
因为我已经向神许过这个的愿。
要把它献给耶和华。
要将它献给耶和华。
它叫做拿西尔人的愿。
那后来呢我们就知道那个的愿就是叫做拿西尔人的愿。
因为在以色列的这样的信仰环境当中。
因为在以色列人信仰的环境当中。
除了利未人他们是专门拣选出来侍奉神的以外。
除了是利未人专门出来侍奉神之外。
而且在利未人当中有亚伦一族的可以做祭司以外，
在利未人亚伦一族的人里面能够做祭司之外，
其他的族群的人是不可能去全职的去侍奉神的，
其他族的族群的人是不可能做这个全职的侍奉的，
除非你在神面前立下拿西尔人的愿，
除非你在神面前立下这个拿西尔人的约，
终身的不剃头，
终身的不剃头，
终身的不喝酒，
终身的不饮酒，
或者按照你许愿的长短来侍奉神，
或者按照你许愿的长短来侍奉神，
最短是一个月，
最短是一个月，
最长是一辈子，
最长是一世的。
哈拿给儿子许的愿是一辈子，
而哈拿为他的儿子许的愿是一辈子的，
那么他要把他的儿子交给圣殿，交给神，
他要将他的仔交给圣殿，交给神，
断奶的日子到了，
断奶的日子到了，
他把儿子带到了圣殿里面，
他将他的仔带到圣殿那里去，
交给了当时的大祭司以利，
交给了当时候的大祭司以利。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想的就是他在把儿子奉献出去的时候的一段感恩的祷告，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思想他将他的仔奉献出去的时候一段感恩的祷告。
他的祷告的内容刚才我们已经读到，
他的祷告的内容我们刚才已经读了，
现在我们呢把他的祷告分四个要点，我们来一起来分析。
现在我们将他的祷告呢分成四个的要点来分析一下。
第一个，
第一，
他祷告的时候相信神是全能和圣洁的神，
他祷告的时候相信神是圣洁全能的神。
哈拿祷告说，
哈拿祷告那里说，
我的心因耶和华喜乐，
我的心因耶和华喜乐，
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
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
我的口向仇敌大大夸耀，
我的口向仇敌大大夸耀，
因为我以你的救恩为乐，
因为我以你的救恩为乐，
没有人像耶和华那么圣洁，
没有人像耶和华那么圣洁，
因为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
因为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
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
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
他的这个祷告，
他这个的祷告，
他所反映的信心，
他反映出一种信心，
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信仰环境是完全是一个180度的不同，
和当时的信仰环境生活环境是180度，
他全然相信神是掌王权的神，
他全然相信神是掌王权的神，
是圣洁的神，
是圣洁的神，
虽然圣洁里面有不圣洁的行为，
虽然圣洁里面有不圣洁的行为，
虽然圣民有不圣洁的生活表现，
虽然圣民当中有很多不圣洁的生活表现，
但是神是圣洁的，
但是神是圣洁的，
他永远是我们每个人的依靠，
他永远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依靠，
所以就反映出哈拿在自己的软弱当中他跟神的关系，
也都反映出哈拿自己的生活当中他与神的关系，
他对神的信心，
他对神的信心，
这也表现他把儿子送给圣殿的那个时候的心态，
也都反映出他将自己的仔送到去圣殿的时候的心态，
他把自己的儿子给以利他放心吗，
他将他的自己的仔交给以利他放心吗，
以利连自己的亲儿子都养不好，
以利连他自己的亲儿子他都养不好，
他能够把自己的撒母耳带好吗，
他能够将自己的仔撒母耳带得好吗，
他把儿子献给的是神，
他将他的仔献的是给神，
而不是献给的以利，
而不是献给以利的，
他相信神的作为是无所不在的，
他相信神的作为是无所不在的，
虽然是以利看顾他，
虽然说是以利看顾他，
但是真正的在天上掌王权的是神，
但是在天上真正掌王权的是神，
神是以色列的磐石，
神是以色列的磐石，
也是他自己的磐石，
也都是他自己的磐石，
也是他儿子的磐石，
也都是他的仔的磐石，
他愿意把自己的儿子放在侍奉神的这个环境当中，
他愿意将自己的仔放在侍奉神的这个环境当中，
让儿子为复兴以色列国做出作为，
让儿子为复兴以色列国作出作为，
这是哈拿的第一段祷告，
这个是哈拿第一段的祷告，
反映出他对神的信心，
反映出他对神的信心，
第二段的祷告，
第二个的祷告，
他代表着那个世代向神认罪悔改，
他代表了那个世代向神认罪悔改，
你们不要多说骄傲的话，
你们不要多说骄傲的说话，
也不要口出狂妄之言，
也都不要口出狂妄之言，
因为耶和华是全知的神，
因为耶和华是全知的神，
人的一切行为他都鉴察，
人的一切的行为他都鉴察，
人为什么邪恶，
人为什么会邪恶呢，
祭司为什么亵渎神，
祭司为什么会亵渎神呢，
敬拜神的人为什么走上了相反的道路？
敬拜神的人为什么会走上相反的道路呢？
全然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
全然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
以为自己做的事情神看不到，
以为自己做的事情神是看不到的，
以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掌管一切，
以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掌管一切。
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这个样子，
以利两个仔就是这样的，
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样子，
当时的以色列民也都是这样的。
所以说他们骄傲就是他们犯罪，
所以他们的骄傲就令到他们犯罪了，
他们口里面就出现了狂妄的行为，
他们口里面就出现了狂妄的行为，
导致了以色列的败坏，
导致以色列的败坏。
但是哈拿相信神鉴察一切，
但是哈拿相信神监察一切，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得出神的眼睛，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出神的眼睛，
神一定会按照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行为报应个人，
神一定会按照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行为来报应我们的。
他内心里面充满了代表这个民族的悔改的心意，
他心里面真的充满着代表这个民族悔改的心意，
他献上儿子也是这种心意的表达，
他献上他的儿子也对这种心意的表达，
愿意儿子能够替神来带领以色列人的悔改，
也希望他自己的仔能够替神带领以色列人来悔改，
重新归回到神的正道当中，
重新归回到神的正道当中。
他的第三段祷告内容，
第三段的祷告内容，
勇士的弓都被折断，
勇士的弓都被折断，
跌倒的人却以力量束腰，
跌倒的人却以力量束腰，
饱足的要劳碌觅食，
饱足的要劳碌觅食，
饥饿的不再饥饿，
饥饿的不再饥饿，
不能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女，
不能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女，
有许多儿女的反倒衰微，
有许多儿女的反倒衰微，
耶和华使人死，
又话使人死，
也使人活，
也使人活，
使人下阴间，
使人下阴间，
也使人从阴间上来，
也使人从阴间上来，
耶和华使人贫穷，
耶和华使人贫穷，
也使人富足，
也使人富足，
使人卑微，
使人卑微，
也使人升高，
也使人升高，
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的人，
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的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的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的人，
使他们与显贵同坐，
使他们与显贵同坐，
承受尊贵的座位，
承受尊贵的座位。
这段经文讲的是神的救恩，
这一段的圣经是讲到神的救恩，
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
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
神可以决然地改变这个社会的状况，
神可以截然地改变这个社会的状况，
贫穷的可以富足，
贫穷的可以富足，
瞎眼的可以被看见，
黑眼的可以被看见，
迷失的可以找到道路，
迷失的可以找到那条路，
下到阴间的也可以被提上来，
下到阴间的也都可以被提上来，
这个救恩是对以色列的当时的状况的一个预告，
这个是对当时以色列的一段的预告，
神会拯救以色列人，
神会拯救以色列人，
翻转以色列人的历史，
翻转以色列人的历史，
使以色列人回转到神身边，
是以色列人回转到神的身边，
同时也是对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一种预示，
同时也都是对耶稣基督救恩的一种的预习，
因为耶稣基督虽然被下到阴间，
因为耶稣基督虽然被下到阴间，
但是因为他无罪的生命，他又从死里复活。
但是因为他无罪的生命，他从死里面复活，
被提为至高。
被提为至高。
哈拿的信心的祷告，
哈拿信心的祷告，
使他被神摸到了，
使他被神摸到了。
神的语言放在他的心里，
神的语言放在他心里面，
就变成对未来的一个先知的预言。
就变成对未来先知的一个预言，
预言到耶稣基督的再来，
预言到耶稣基督的再来。
下面一段经文更是，
下面的一段的圣经更是
反映了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
反映了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祷告说，
他祷告这样说，
耶和华要审判地的四极，
耶和华要审判地的四极，
却要赐力量给他所立的王，
要赐力量给他所立的王，
高举他高立之人的脚，
高举他高立之人的脚。
在当时的时代，以色列人是没有王的，
在当时的时代，以色列人是没有王的，
没有谁要想到要有一个王，
没人会想到要有一个王的，
这个王是在他的儿子做祭司的时候立的，
这个王在他的儿子做祭司的时候立的，
可是在他当时是没有这回事的，
但是在他当时是没有这回事的。
但是在他祷告的当中，
但是在他的祷告当中，
他看到了神的救恩，
他看到神的救恩，
他看到神要高立他的王，
他看到神要高立一位的王。
后来大卫就承接了王的地位，
后来大卫承接了王的地位，
大卫也是要来的耶稣基督的预表，
大卫也都是要来的耶稣基督的预表。
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仅仅是限于以色列的，
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仅仅是限于在以色列当中。
所以说哈拿的祷告就看到了救恩将在四极发生，
所以哈拿的祷告就看到救恩将来会在四极发生，
就是在地的四极全世界兴起神的审判，
就是在地的四极全世界兴起神的审判，
神的审判要面临全地，
神的审判要面临全地，
他的救恩要临到全人类，
他的救恩要临到全人类的。
这就是哈拿的祷告，
这个就是哈拿的祷告。
从哈拿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他在软弱当中的信心，
从哈拿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他在软弱当中的信心，
他看到了在黑暗当中的光明，
他也都看到黑暗当中的光明，
他对未来充满期待，
他对未来充满期待，
他的儿子就是他期待的代表，
他的儿子就是他期待的代表。
结果他的儿子的出现，
结果他的仔的出现，
真的是体现了他预言当中的光明，
真的体现到他预言当中的光明，
把以色列人带回到敬畏神崇拜神顺服神的轨道当中，
将以色列人带回到敬畏神崇拜神顺服神的轨道当中。
好，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哈拿的生命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激励呢？
好，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哈拿的生命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每一个女人呢，
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每一个的女人
都是很特别的女人，
都是很特别的女人，
她对我们的历史都有一种非常关键的作用，
她对我们的历史都有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譬如说莎拉，
譬如说撒拉，
塔玛，
塔玛，
拉合，
拉合，
路德，
路德，
以斯帖，
以斯帖，
玛利亚，
玛利亚，
他们都在历史的关键的时候神预备的女人，
他们都在历史的关键当中神预备的女人，
他们为历史的转折做了预备，
他们为历史的转折做了预备。
哈拿也是一样，
哈拿也是这样的，
因为他的信心，
因为他的信心，
因为他生的儿子，
因为他生的儿子，
为以色列的历史的反转，
为以色列的历史的翻转，
以色列的信仰的复兴，
以色列信仰的复兴，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
现在我们看哈拿，
现在我们看哈拿，
希望哈拿能够激励我们，
希望哈拿能够激励我们，
来改变我们现在的历史，
来改变我们现在的历史，
来翻转我们的信仰，
来翻转我们的信仰，
来复兴我们的教会，
来复兴我们的教会。
第一个我觉得从哈拿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的，
第一个可以从哈拿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的，
不管周遭的环境是多么的恶劣，
无论周围的环境是几咁恶劣，
我们的境况是多么的软弱，
我们的境况是几咁嘅软弱，
我们都要像哈拿一样，
我们都要好像哈拿一样，
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
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
专心的仰望神，
专心的仰望神。
第二个，
第二，
要以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
要以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守住我们的愿，
守住我们对神许的愿。
哈拿他向神许愿，
哈拿向神许愿，
神祝福他，
神祝福他，
他就向神还愿，
他就向神还愿，
以感恩的心把所得到的全部归回给神，
以感恩的心将
所得到的
全部的归还给神。
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
这个是对我们一个的提醒，
我们向神祈求，
我们向神祈求，
神一定会给我们帮助，
神一定会给我们帮助，
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祝福我们，
超过我们所思所想来祝福我们的。
但是不要忘记，
但是不要忘记，
你领受神的恩典，
当你领受神的恩典，
就要向神还你的愿，
就要向神还你的愿，
这是你预备你领受更大的恩典的前奏，
是预备你有更大的恩典的前奏。
第三个学习，
第三个学习，
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
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
不忘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不忘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哈拿不是因为自己得到了自己该得到的就满足了，
哈拿不是得到自己该得到的就满足了，
他把自己的儿子向神还愿，
他将他自己的儿子向神还愿，
他把更大的盼望仰望交托给神，
他将更大的盼望交托给神。
神，你既然这么祝福了我，
神既然你祝福了我，
你也会这样祝福 你的以色列民，
你亦都会祝福你的以色列民，
你也会这样祝福你的世界，
你亦都会祝福你的世界。
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祷告当中就把以色列民全世界仰望交托给神的手中，
所以在祷告当中我们看到他将以色列民全世界交托在神的手中，
他就看到了救恩，
他看到救恩，
他就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就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
神就在他祷告当中大大的祝福了以色列人，
神就在他祷告的当中大大的祝福以色列人，
也祝福他的儿子，
也都祝福了他的仔，
成就了神交托他的使命，
成就了神交托给他的使命。
所以说我们也要像哈拿一样，
所以说我们应该要好像哈拿一样，
一定要有一个庞大的心，
一定要有一个很庞大的心，
宽阔的心，
宽阔的心，
仰望神的救恩，
仰望神的救恩，
为这个世界付上你的代价，
为这个世界付上一个代价，
承担你该承担的责任，
承担你应该要承担的责任。
第四，满怀信心，
满怀信心，
在对神的仰望中充满得胜的喜悦，
在对神的仰望中充满对神的喜悦。
这个哈拿祷告的时候他有说吹角是不是，
哈拿祷告的时候他吹这个的号角，
吹号角是什么，
吹号角是什么呢，
吹号角是一种得胜的一种标志，
吹号角是一种得胜的标志，
号角是表示心里喜悦的一个象征，
号角是表示一种喜悦的象征。
其实他当时祷告的时候依然在非常复杂的这个黑暗的环境当中，
其实他当时祷告呢，他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黑暗的环境的当中，
但是他祷告的时候看到了救恩，
但是在他的祷告的里面他看到救恩，
充满了喜悦，
他心里面充满喜悦，
他好像已经得到了一样，
好似他已经得到了一样的。
所以说内心里面因为耶和华神的祝福而欢呼，
心里面因为耶和华的祝福而欢呼，
因为耶稣基督的审判而喜悦，
因为耶稣基督的审判而喜悦，
因为神的救恩临到了，
因为神的救恩临到了，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就了，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就了，
在信心当中充满了喜悦，
在信心的当中充满着喜悦，
这就是信心，
这个就是信心了。
在你还没有得到的时候，
当你未得到的时候，
你已经得到了，
你已经得到了，
当你还没有胜过的时候，
当你还未胜过的时候，
已经战胜了，
你已经战胜了，
心里面充满了高兴，
心里面充满着高兴。
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世界环境当中，
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环境当中，
神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
神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
让我们为未来的改变欢呼，
让我们为未来的改变而欢呼。
教会现在是低沉的，
教会现在是低沉的，
我说的不是我们这一间教会，
我讲的不是我们这一间教会，
是普世的教会，
是一个普世的教会，
好像都是很软弱，
好像都是很软弱的，
但是神一定会复兴我们的教会，
但是神一定会复兴我们的教会，
并且大大的使用我们这个教会，
也就大大使用我们这个教会。
你如果相信，
你如果相信，
你就喜悦，
你就会喜悦，
你就高兴，
你就高兴，
你就用你的生命投入到这个胜利的喜悦当中，
你就会用你的生命投入在这个喜悦的当中，
参入到得胜的侍奉当中，
参与这个得胜的侍奉当中，
成为一个得胜的耶和华军队的一员，
成为得胜的耶和华军队的一员。
神一定会奖赏你，
神一定会奖赏你的，
因为你是得胜的精兵，
因为你是得胜的精兵。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主，
让我们借着祷告来为今天的所领受的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
我们一个祷告为我们今天所领受的向神献上感恩。
天父上帝，感谢你借着哈拿的生命激励我们，
天父上帝感谢你藉着哈拿的这个生命来激励我们，
虽然世界险恶，
虽然世界邪恶，
虽然信仰低沉，
虽然信仰低沉，
但是你是得胜的君王，
但是你是得胜的君王，
你过去差派了哈拿的儿子来带领以色列人的悔改，
你过去差派了哈拿的仔带领以色列人的悔改，
你现在也会兴起你的儿女为你而征战，
你现在也会兴起你的儿女为你而征战的，
我们就是儿女当中的一员，
我们就是这些儿女当中的一员，
你是得胜的元帅，
你是得胜的元帅，
你所带领的精兵一定会得胜，
你所带领的精兵一定会得胜，
我们也是其中的一员，
我们也都是其中一员，
我们满怀喜悦的投入到这个侍奉当中，
我们满怀喜悦的投入到这个侍奉当中，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世界的复兴，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世界的复兴，
看到了教会的复兴，
看到了教会的复兴，
看到你的得胜，
看到了你的得胜。
主啊，祝福你的儿女，
主啊，祝福你的儿女，
祝福你的教会，
祝福你的教会，
拯救这个世界，
拯救这个世界。
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此诵读《使徒信经》，请一齐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一同领受祝福。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也坚定欢呼，祝你耶和华必一路保佑你，当初却恐惧的心 不是从深爱，靠着